我们再次回到威敏斯特信仰告白第四章第一节，我们先把第一节复习一次。那么说的就是父子圣灵三位一体的上帝，为彰显自己的永能智慧与良善的荣耀，就乐意在起初从无有中创造世界，并其中一切有形无形之物以六日做成，并都甚好。我们今天进入第三个理论框架，那么说的就是框架假设。那么它的原文呢是 framework hypothesis。 那么再次的声明，那么今天的这个就是分享主要还是以 R.C. Sproul 的这个课本作为一个就是基础作为它文体的一个蓝本。那么提到 framework hypothesis 也就是框架假设这是由一位荷兰学者叫做 Nicolaas Redderbos发展出来的。那么他提出圣经的创世纪前几章和后来的篇章在文字文体的表述表达显得不一致。怎么说呢？就某一些在诗歌里发现的特性没法在历史陈述当中看到，而某一些在历史陈述中的特征却又消失于诗歌里诗篇那么例如举个例子，出埃及记被囚的以色列人当中记录了族谱家谱确切的历史所在地，那么文体没有特殊的韵律，明显的流露出叙述历史的口吻还有风格。那么当出了埃及之后呢，也就是第十五章的米利暗之歌这个写法完全是诗歌的文体，因此呢叙述历史以及诗歌问题的区分在旧约里是不难辨别的。但是呢根据这位荷兰学者 Nicolaas Redderbos 他的说法创世纪的首几章展现出一种怪异的混合式文体。怎么说呢？他一方面讨论了造男造女并被给予了名字，而后呢又有家谱的记录，按希伯来文学风格这显然是史实的记录，确实存在，而伊甸园的技术是处于四条河流之中之间。那么其中呢我们确认的两条就是底格里斯河还有幼发拉底河。这个写作风格它没有韵律，那么再显示创世纪的首几章是叙述历史，但是其中却有一些异常怎么说？那么在创世纪第二章第九节这样子讲，耶和华神使各样的树从地上长起来，能够悦人的眼目，也好做食物，园子中间又有生命树和之善恶树。这些名字似乎显得突兀，而若直接叫做苹果或者是梨子树，那倒是直接明了嘛。而作者呢要通过这些名词比喻些什么呢？生命树之善恶树到底又长得什么样子呢？会开口说话的蝎子又是怎么回事？那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文体结构使人提出创世纪的首几章是有意识的别有动机的把它给神化了，至少带有传说和传奇的色彩。而这位荷兰学者 Redderbos 他认为创世纪的开篇章是记述历史和诗歌的混合的一种表述，里边部分的诗歌结构就采用了重叠句法，好比像创世纪第一章五节里边提到有晚上有早晨这是第一日第二日，以此类推，它是一个重叠的句法。所以 Nicolaas Redderbos 他的结论是创世纪并没有以叙述历史的方式告诉我们上帝在什么时候和如何创造万物，反而是以戏剧性的手法表达了七幕戏。第一幕呢就是以有晚上有早晨，这个是第一日结束。因此他认为创世纪的作者要说明的是上帝的创造是通过七个清楚划分的阶段发生的，而这就非常完美的符合现代的宇宙进化论。那么如此呢，这框架假设就是 framework hypothesis 的理论，不但允许人们既能够接受宇宙大爆炸理论又能够维持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的可信度还有启发。这个不是历史是戏剧里边的日 啊，就是 they 本来是一种艺术性的文字表达，试图为一大段的时空的发展创造出一个架构。那么Nicholas Riederbos 的论述呢，就被一个叫做 Meredith Klein 啊广传了。啊，后者呢，也就是 Meredith Klein 啊，在美国威斯敏特神学院啊 Gordon Conwell 神学院啊加利福尼亚州威斯敏特神学院教导。啊，由于 Klein 他推崇架构假设理论，因此在改革宗的圈子中有不少人接纳，啊，结果引发了危机。当今呢，仍旧是有牧者支持这个理论。也有牧者坚守六日的创造论，啊，也有人保持传统神学的一个立场。而 R.C. Sproul 他承认，在他大半的教书生涯里，他曾经考虑过，啊，架构假设的可能性，但他现在呢已经归向字面的六日创造。那么按改革宗释经学，那第一个选项呢，乃是依循纯字面的说法。当然我们必须做大量的释经学的学习，以跳出啊创世纪首两章的纯字面的一个认识。信仰告白很清楚地写道，就乐意在起初从无有中无有啊创造了世界，并其中一切有形无形之物以六日做成，并都甚好。那么另外一个原则我们要掌握的就是创世纪第一章31节啊所说到的，神看他所造的一切都很好，那么指的是一个整体的物质世界，这个是神自己对他的功的正面正向的一个宣告。那么唯独在创世纪2章18节，我们才第一次看到啊他发出所谓啊我们用现在的这个字面的说法负面的一个说辞，那就是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那我要为他造个和他相配的帮手。好，下边我们看另外的一个就是标题，那说的就是上帝对物质界的看法与世界观和其他哲学家的立场是截然不同的。那么刚才我们提到嘛，神对自己的宇宙万物的创造视为甚好，很好。当一般的世界观却不这么认为，那他们甚至是扭曲了基督徒的这个想法，他们是有形的或者是物质啊为先天内在性的一种不好。比方说柏拉图他认为物质啊有形的物体都是形而上啊典型理想精神界的一个容器啊或者是载体，还有也是一个不完美的拷贝本，就是一个不完美的 copy。那么举个例子说，柏拉图他认为完美的椅子是存在于形而上世界中的一种纯然理想化的形体。柏拉图认为完美的椅子的概念它不光是思维上的一个构建，也是实实在在的现实。怎么说呢，这个世界上的任何一张椅子啊都没有办法彻底完美的展现出在形而上时空中那张绝对完美的椅子的原型，这个是他的一个看法。那么因此世界上的每一张椅子只不过是拷贝自原件的一个不完美的一个载体。因此柏拉图认为人之所以能够辨识不同的事物，包括各类的椅子，那是因为我们的灵魂是永恒的。我们来到这个世上进入肉体应有着永恒的属性，因此我们拥有内部构建的一个知识，并以此来辨识世界中的物体。基督徒必须知道在柏拉图眼中的物质世界是一种意识形态中拷贝就 copy 出来的不完美的一个版本。那么这种精神和物质界的差异在西方文明史中就起着很重大的一个冲击。那么在另外一面，也就东方的宗教界里都教导物质肉体和灵魂间的一个挣扎，而每一件邪恶的事呢必定和物质是有关系的。我们先来看另外一节的那个章节，就罗马书7章14到20节16到20节，那么里面这样子提到，我们知道律法是属灵的， 我却是属肉体的，已经卖给罪了。因为我所做的我不明白，我所愿意的我没有去做，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如果我所不愿意的我倒去做，我就不得不承认律法是好的。既是这样，那就不是我做的，而是住在我里面的罪做的。我知道在我里面，就是在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却由不得我，所以我愿意行的善我没有去行，我不愿意做的恶我倒去做了。我若做自己不愿意做的事，那就不是我做的，而是住在我里面的罪做的。那么另外的一节经文在加拉太书五章十七节这样子提到，因为肉体的私欲和圣灵敌对，圣灵也和肉体敌对，这两样互相敌对，是你们不能够做自己愿意做的。当然这个我们这边就不去解这个经，因为它其实内容太丰富而且也很复杂。那么简单的说，保罗所指的其实并不是片面的灵与肉体的挣扎，它不是一个很片面的，而是要带出属神的和堕落后的这个人性之间的一个纠结之间的一个就是征战。在过往的好几个世纪，教会深受柏拉图和新柏拉图哲学影响之深，导致人们认为任何物质性的东西都是不完美和邪恶的一个载体，这个变成早期基督教会中的修道院运动的一种推动力。我们人们力图要退出物质世界，他们认为吃了太多饮酒是邪恶的，因为这会让肉体堕落嘛。他们也视性行为为内在的一种邪恶。所以奥古斯丁提到了，固然圣经允许婚姻关系中的性关系，但这些行为乃是必要的邪恶，来用以繁衍后代。这个是当时的一种看法。而神职人员独身禁欲的这个宣誓还有玛利亚永久性的守住其贞操，那是基于人们认为就连婚姻中的夫妻关系都会玷污灵魂。这个教条就强迫教会必须持守在玛利亚因为圣灵感孕生下耶稣基督之后的永久性的这个圣洁，即便圣经清楚教导耶稣基督其实还有其他的兄弟姐妹。虽然圣经有提到关于贪食、醉酒、婚姻关系中性关系的理解规范，那么但是我们要注意了，圣经说的是在生命面相里的肉体就生命面相里的肉体 dimensional 物质的一个滥用，而不是物质内在的邪恶，这个得区分开来，它是不一样的。那么柏拉图主义和基督教最大的差异在于，柏拉图把肉体形容为灵魂的监狱它是被毕达哥拉斯主义 Pythagorean 教义中的这个灵魂之牵系类似转世的观念给影响。他认为灵魂会不断的在肉体中牵系，直到他在这个世上的修为达到一个纯洁无比可以超脱转世循环的这个境界。柏拉图认为唯有当灵魂能够从这个肉体监狱释放出来，灵魂才能够获得救赎。而这样的一个想法呢，恰恰与圣经相反，基督徒反而是殷切盼望肉体的复活。我们不光是相信基督的复活，也盼望自身肉体的复活。基督徒把这个看作是终极的救赎我们并不是没有肉体的灵魂我们乃是按着基督复活后的样式肉体获得他的荣耀。那么在基督教呢，基本上是不贬低肉身或生命中的物质面向这个我们要稍微注意。在旧约中，上帝应许子民会有土地流奶流蜜之地他会供应食物和果实，以及所有能够让人在物质和肉体获得满足和喜乐之事圣经也应许新天新地的到来，而不是灭绝圣经乃是在邪恶的世代启示上帝的话语。要注意的是， 不是物质世界本身邪恶，而是他堕落和被罪玷污了。人们面对的最大拦阻呢，是在新约里有关复活的教义，这直指我们信仰的真实，那就是有信、有望、有爱。而若主耶稣没有死后复活，我们的信仰将瓦解嘛。当然根据自然科学，复活这回事儿，那么是最不可能的事。在希腊文化的首个世纪，早期教会宣讲圣经是碰到的最大的这个拦阻，并不是复活，而是转世的这个问题。那么在希腊文化的认知里呢，道成肉身表示神的不完美还有恶，因为按 Doetism 幻影主义还有 Gnostic 诺斯底主义，希腊字的这个 Dokio 意指看似好像想成，而耶稣这个灵体呢看似以一个躯体来显现自己看起来好像是这个样。我们来看约翰一书四章三节，教子提到，凡是不承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那灵就不是出于神，而是敌基督者的灵，你们听过他要来，现在他已经在世上了。所以约翰一书四章三节就很清楚的说明，不信道成肉身者就是敌基督，所以没有所谓像看似好像耶稣这个灵体，他实实在在就是道成肉身。那么身为基督徒，我们要明辨来自于神对宇宙万物实体物体物质的创造，他都看作是甚好的。那么固然有肉体实体上的罪，但这并不是邪恶，主轴是我们悖逆上帝后的堕落，世界的堕落，罪性的产生，罪律的这个发动。而一部分的基督徒仍旧受到教父奥古斯丁对婚姻中性关系必要的邪恶的想法的影响，这是神给予男人和女人的祝福，因此呢，因着这个关系的圣洁，上帝小心列出这个性欲的教导还有规范我们在教会大众家人等面前，特别是在上帝面前宣誓婚姻作为永久性的誓约，本是让人在灵性上、心理和生理上坦荡荡的一个安命之处。所以悖逆此祝福的乃是肉体的堕落还有文化的扭曲，而在上帝的眼皮子底下呢，人们仍旧能够借着这样的一个沉溺并欢乐于其中。好，我们再来看下面的这个经文，那就是创世纪一章二十二节二十八节。那么里边提到，神就赐福给他们说，要繁衍增多，充满海洋，雀鸟也要在地上增多。神就赐福给他们，对他们说，要繁衍增多，充满这地，征服它，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所有走动的生物。所以呢，这两节就清楚显明上帝创造背后的旨意，他创造了身体赐下了婚姻的祝福和性，并借此繁衍，把两个生命体联合起来，也就是我们很熟悉的经文，他是你骨中的骨，肉中的肉。我们要明辨神的创造他看作是甚好的，所以呢，千万不能够认为物质界的本质是邪恶的，不是，物质界本质上并不是邪恶的，上帝所创造的一切他看作都是甚好的。 OK，
好，行 OK， 只是很好，翻译的很好。首先呢，就是在讲到这个创世纪的时候，只是额外的一些知识就是他们在这些学者，有些他们在看创世纪一章和二章的时候，你会发现一章和二章它有重复的一些的内容，所以有一些的学者他们在研究的时候就会因着文学的结构，后来他们会把它列成是一种的文学的表达，或者一种诗歌集，所以他们不会把它认为说这就是其实摩西在表达说上帝如何的创造，所以是有一些的学者是走这个的路线的，所以我们要小心了。 一定会有其他的就是保守派的学者，他们坚守圣经的，然后会做出一些回应。所以当如果你看到有一些文章，他说为什么第一章然后第二章再重复一些很多大部分的内容，然后再用诗歌题材的方法来批判圣经的时候啊，这些我们要小心了。
嗯，
因为后来你不只单单在创世纪啊，你会看到创世纪之后，摩西五经之后，还有许许多多的先知书，不论是先知书也好，新约的书信也好，他们在解读创世纪的时候，他们都解释成是上帝创造人，上帝创造世界。
嗯，
然后讲到这个 framework hypothesis 啊，
嗯，
这个中文叫做框架假设啊，
嗯，
这个 framework hypothesis 啊，它据这个 R.C. Sproul 讲，就是它影响了这个 Meredith Klein。
嗯
，Meredith Klein 是这个的威瑟敏特神学院加利福尼亚 ，OK，
嗯，
这个威斯敏特神学院有分两派哦，一个是 Philadelphia 的。是林牧师他从那边毕业的，
嗯，
然后另外一派是 California 的 ，California 他们就后来主要就会受这个 Meredith Klein 影响，
嗯，
这个 Meredith Klein 的影响是很大的，从那边出来的有现在著名的讲师有好像 Michael Horton，
嗯，
这 Michael Horton 就是其中一个唐牧师邀请到这个印尼有这个讲座，这500周年的这个的讲座，他是一个名讲员了。所以这个 California 的这个的神学就慢慢的就会跟 Philadelphia 有点不一样了。
嗯。
有一些的神学家他们因为他们在看自己的科学的这些理论的时候，后来他们也不太可以接受就是上帝是用六天创造。
嗯。
所以我曾经跟我的一些的朋友我们聊谈论的时候，后来他们指出说在创世纪里面的时候啊，你看他的创造的时候啊，
嗯，
在上帝还没有造太阳的时候啊，就已经有昼有夜了，
嗯，
所以你也看到很奇怪的，就是上帝还没创造太阳的时候就有昼有夜，然后有第一日有第二日，你看到太阳是在第几日照啊？第十五到第十六节，这个是第三日的时候，你看到吗？
嗯，
所以他们就会说，那难道真的就是24小时吗？
嗯，
所以但是我后来我就告诉我的同学说，如果我们假设就是摩西五经真的是摩西出自于摩西之手的话，那结果摩西五经里面十诫里面，我们看十诫出埃及记20章啊，20章的第11节啊。因为耶和华在六日之内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就安息了。所以神在颁布十诫的时候告诉人说他要在第七日的时候要休息，为什么呢？因为神用六日造天地，然后第七日休息，所以因为神这样，所以人也要照样按他的样式来休息啊。所以我就后来跟我的朋友说，如果这个的用，因为这个天哦，日哦，原文叫用啊，如果它不是一个就是人能够明白的这个的天日，而是你认为是一个是很长很长的一个的时段的话，那结果摩西在解读这个的事情的时候，他不是这样解读的。但无论如何把这个带出来，就是告诉你说，因为今天这些科学的一些的论证、一些的理论这些的科学的理论都没有被证实，但是因为一些的牧者或者一些学者，他们在面对这些科学的这些理论的时候，他们就可能调整了他们的对圣经的一些的解释。
嗯，
所以这是为什么斯巴鲁就说他起初的时候他也接受这个的框架假设，但是后来他改变了，他就接受这个是六天创造，但是不是每一个的主改革中的牧者都接受是六天创造，有些是认为是六个时段，六个很长的一个的日子，
但是 OK， 因为六日有日嘛，一天就是日天嘛，OK， 它背后其实是时间嘛，
是，
对吧？
是，
好，那如果说时间。在上帝还没有创造，还没有开始他创造的工程之前，是不存在的。这个说法怎么去回应？
上帝还没有创造世界里面有没有时间呢、啊？
或者是根本时间就不存在，没有时间这个概念。
这是极有可能的，就是时间是后来上帝创造之后才有时间的，因为永恒它毕竟不是时间的。所以这是一个虽然圣经没有这样清楚的这样讲，但是这是一个合理的神学的推论呢。所以这个的时间是神所造的。
因为永恒背后是没有时间的概念，
是
因为叫永恒嘛，
对
对不对？
对， 对，
所以有时间的概念，基本上如果说就以日作为一个划分，多少小时这个先不管，就是有太阳上来，就是升起跟下山的这么的一个就是周期，作为时间基本的理解跟解释，可以成立。
你再讲对次。
好，就是如果当人们问及嘛，比方说，哎，那时间是什么？那么时间如果是上帝造的话，那它是什么？那我们就以日来回答嘛，对不对？
时间是什么？这种的问题哦，很难回答，因为连奥古斯丁哦，你问奥古斯丁，奥古斯丁也答不出啊。因为似乎好像我们活在时间里面，但是你问哦，时间是什么的时候，你没有办法去把它定义出来。
对。
所以有一些的东西是我们很难用言语。我认为是很难用言语去表达出到底是什么。但我们就活在时间里面。但我们每一天都在讲时间，但你叫我们好好的去把它定义出来，到底是怎样的话，我们又说一个又不能没有办法表达出来。但是我相信在神的眼中，他是能够，他有完全的知识，他是能够清楚的也知道是什么。既然神透过摩西讲说他用六日来造天地万物的话，那毕竟他也告诉摩西说百姓要六日要劳碌做一切的工，第七日要休息，所以我相信那个日跟我们今天的日是差不了多远。但是不是每一个基督徒都可以接受。他们不能接受了。这个东西如果有一天有基督徒他也是这样的话，我们不要马上就把他们判成异端了。就说还是有一些的伸缩性但是如果他来到一个地步，他就说他不相信是神创造的话，这个肯定是异端了或者他来到一个地步说他认为人是，甚至有很出名的牧师，他们是认为人是从上帝先是造猴子，然后猴子慢慢变成人所以是神导的一种的进化论所以他们把各样的科学的理论然后再看回圣经，然后如果解不通的话，他们通常用的方式就是说这是文学题材的问题它不是一个就是说一个命题式的教导，它是一个的诗歌题材，所以诗歌题材它是寓意的一种的表达，所以你不可以当真当然他们的意思就是这样但是我所要带出的就是说，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我们就要很勇敢的说，先知们还有包括耶稣还有使徒们，他们在解释摩西五经的时候都解释错了，那个就是很严重的一个问题。因为他们这样讲的时候，他们基本上却不要承认说先知们跟耶稣还有使徒们解释圣经的时候解释错。但是如果他们说的确先知耶稣还有使徒们都解释错圣经的话，结果整本圣经的那个基础就被他们瓦解了。为了他们的理论，他们就可以把整个东西瓦解掉，是很危险的。所以基本上我个人是接受是六天创造了，但是这个的天呢，到底是不是24小时，没有人知道。但是我相信不可能是几万万万年我不觉得有什么困难好像有些时候有人他们就会讲到说创造的话他们看那个山的那个的层叠的时候，他们说这个是几万万年的，这个的山这个地质是几万万万年的，但是他们却他忘记了一样事情，就是神造一切的时候，他造的这个的山是一个成熟的山，他造的时候是造一棵树，他不是造了一棵小树然后这个树慢慢长，而他是造了一棵成熟的树，那个成熟的树你砍下来的时候，它也有几个圈，因为它几个框圈就是代表它这棵树有几年嘛，所以神所造的树是成熟的树、成熟的山、成熟的人，所以他们有他们很多一些的假设和理论所以我们 我们如果我们信圣经的话，我们要相信就是有很多东西我们不能够明白了。
嗯。
啊，但是一些基督徒的科学家我们为他们祷告了，就是说他们可以批判回一些科学的一些的理论，为他们祷告。我们需要这样的领域的人起来了。
嗯。
因为这个东西超出我的范围。
嗯。
远远超出我的范围。好，另外一个东西就是那个柏拉图讲到这个的遗址哦，在理念界里面有一个理想的这个的遗址。
嗯。
我们不可以完全赞同他们这样的一种的想法，但是范泰尔他有提出一个有一点相似、一点相似的一些的概念哦。有真正的在神，在人还没有造出遗址的时候，或者在神还没有造树的时候，有没有树的这些的概念？我相信是有的。但是这些概念哦，是在神自己本身，他自己有的。
嗯。
所以这个的完美的概念一定是出于神，来自于神，神定义的。
嗯。
所以后来范泰尔我觉得他一个很好的一个的理念哦，就是说我们人哦，我们的人的思考一定要是效法神的思考，上帝怎么的定义，我们就怎么的定义，他怎么解释这个的世界，我们就怎么解释这个世界。
嗯。
所以我们的知识是有限的，但是我们是有知识的，因为神已经启示了，透过普遍启示，他启示的一切。
嗯、
我们也学习语言，学习各样的文化，这个世界啊，普遍启示，还有特殊启示就是圣经，所以我们是能够知道神的知识，因为他启示了我们。
嗯、
那我们的知识范围也是效法他，神说什么我们就说什么，神怎么的来看这个事情，我们就怎么样的来看这个事情了。所以完整的这个的概念或者这个的理念啊，或者这个的真理。这个的实质的存在啊，是只有在神自己本身而已，我们是没有的，但我们的只是一个 copy， 就是analogy， 我们 analogous thinking， 就是我们效法神的思维来思考，所以当神告诉亚当夏娃的时候，他说你吃了枝子必要死的时候亚当就应该要效法神，就说好，我不能吃，我要索命。吃的日子就必要死。神告诉他什么是善，就是什么善；告诉他什么是恶，什么就是恶。
嗯，
所以人是不可以有自主性的，因为人一有自主性，他就是说，如果像一些哲学家讲说，人是定万物那个 man is the measure of all things， 就是人是界定这一切万物的那个的时候，其实人已经有这种自主性了，他把自己立于神了。
嗯，
那就是很危险了。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还有圣经他每次讲到肉体，因为有一些的教会他们会误解，以为肉体是不好，因为你在阅读圣经的时候，他有经常讲到肉体啊，属肉体啊，这个属肉体他不是讲这个肉身了，你要看上文和下文，如果他讲到属肉体的时候，有时候是一种的属肉体的状态，所以怎么知道这个肉体是这个身体呢？要看上文和下文啊。你看上文下文，有时候你就知道这个肉体是讲属灵的状态呢，还是在讲肉身。
嗯。
啊，可以吗？
嗯。
啊，所以圣经如果当他有时候说这个人是属肉体的时候，他不是说肉体不好，而是说他是敌对神的，他还没有重生，他是敌对神的。然后在一处经文里面，在哥林多书信里面哦，保罗骂这个的哥林多的教会的人说他们是属肉体的，只是很可惜那个 Sakikos 那个原文的字，他们在翻译成和新译本中文的时候，他们没有翻译像英文翻译成 fleshy 哦，就说过属肉体般的生活，所以基督徒也是可以过属肉体般的生活，但是基督徒不属肉体哦。OK， 我再重复啊。
嗯。
基督徒不属肉体。
嗯。
但是基督徒是可以过属肉体般的生活。当圣经讲说属肉体的时候，他不是说肉体不好啊，他是说一个敌对上帝的一种的状态哦。所以释迦牟尼在这里讲到，因为是告白里面有讲得很清楚，说上帝造万物，他一切在上帝的眼中圣都是好的。好，所以我们只是补充一些资料给你啊。
OK， 我们继续看信仰告白第四章第二节。 这样子说，上帝造了其他被造物之后，就造了人，造男造女，他们又有理性和不朽的灵魂，有本着自己的形象赋予他们知识、仁义和真圣洁，有上帝的律法写在他们的心里，且有履行律法的能力。然而人处于有干犯律法的状态中，上帝也让他们按着自己的意志行事，所以这一直是会改变的。除了在他们心中写下律法以外，他们还领受不可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的命令。他们遵守这命令时，就能享受与上帝相交，以此为乐，或者是就能享受与神相交的福乐。我们先来看这个标题，上帝造了其他被造物之后，就造了人，造男造女。我们看创造的一个优先顺序，在创世纪二章七节这么说，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成人形，把生气吹进他的鼻孔里，那人就成了有生命的活人，名叫亚当。好了，那么上帝如何在造了天地万物之后，造了历史上的第一个人，他就是我们的祖宗亚当了。那么在创世纪二章十九到二十节又怎么说，耶和华神用泥土造了野地的各样野兽和空中的各样飞鸟，把他们都带到那人面前，看他给他们叫什么名字，那人怎么叫各样的生，那人怎样叫各样有生命的活物，那就是他的名字。那人就给各样牲畜、空中的雀鸟和野地的各样走兽起了名字，只是那人没有遇见一个和他相配的帮手。好，那么我们先把这句话稍微放在脑海里面啊，留个印象。那么从以上的这些就是经文里面我们就看到，是上帝把各样活物带到亚当面前啊，让他给他们命名的，也告诉我们亚当在上帝之下万物之上的一个位置。然而神认为亚当还欠缺一位和他相配的帮手，所以二章十八节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个和他相配的帮手。那么接下来创世纪二章二十一节到二十三节就这么说了，耶和华神使那人沉睡，他熟睡的时候，耶和华神取了他的一根肋骨又使肉在原处复合，然后耶和华神用从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了一个女人带他到那人面前，那人就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他当称为女人，因他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所以夏娃的被造也显示出他的位置是在亚当之下必须顺服于亚当。那么顺服呢，并不是也并不等同于女人是弱势弱者这个是后来以及现在未来人们继续曲解攻击基督教看清女性推崇男性的这个说法这是神的创造优先顺序神赋予男女同等的尊严还有价值我们相信圣父、圣子、圣灵是三位一体，同存永恒，同时存在同享荣耀和尊严的我们也相信在救赎的工作里圣子顺服于圣父，圣灵顺服于圣子还有圣父，所以这个创造优先顺序我们要特别的就是摆在我们脑海里面很清楚的。在创世纪一章二十八节就这么说了神就赐福给他们，对他们说，就是亚当跟夏娃嘛要繁衍增多，充满这地，征服他，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所有走动的生物。所以上帝是要两个人两个人不是一个人一起管理他所创造的万物。信仰告白的第二句说到，他们又有理性和不朽的灵魂有本着自己的形象赋予他们知识、仁义和真圣洁。那么 R.C. Sproul 对不朽提出了看法， 那我们被造的灵魂都是不朽的吗？在希腊哲学中深知灵魂是不朽的这一概念。基督教神学则否认希腊哲学的这一说法，并提出每个人类的灵魂是神所造的，而且在某一个时间段灵魂是不存在的。那么像传统保守的基督教却认为，虽然灵魂在某个时间段不存在，但是在创造之后它就不会消失。不论是死亡或死后，基督教否认任何有关灵魂灭绝的教义。那么按照 R.C. Sproul 的解释，灵魂的存在是因着有神托着并给予它不灭的属性，而非灵魂本身，而不是灵魂本身有不会灭亡的能力。这个是一个重点。那么信仰告白继续说，有本着自己的形象。那么创世纪一章26到27节就说了，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以及全地和地上所有爬行的生物。于是神照着自己的形象创造人，就是照着神的形象创造了他所创造的有男有女。好，我们先来认识这个概念，叫做 imago dei， 那么叫神的形象。可以思考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人是按神的形象而造，那是什么意思？人是按神的形象而造是什么意思？第二个，人在堕落后还有神的形象吗？人在堕落后还有神的形象吗？这个答案对我们能否更好的认识整个救赎的工程至关重要。好，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在分析何谓神的形象时，就立刻碰到样式，样式的意涵到底为何，到底是什么。那么我们要问的是，形象和样式，形象和样式是截然不同的两样东西吗？几个世纪以来罗马天主教会是如此认为的，他们的立场是形象和样式是人性中两个不同的面相。形象指向我们是有理性的一面，样式是上帝另外植入我们里边一种特殊的额外的公欲、公义还有圣洁。那么Donum Supraditum， 那么这句话就提到这种在亚当和夏娃里被放入的特殊额外的公义与圣洁，不是他们自己能够达到的。而传统的新教 Protestant 则把这两者视为同义词，样式形象两者在不同方面彼此的强化。举个例子说明，罗马书一章十八节这么提到，神的震怒从天上向所有不谦不义的人显露出来，就是向那些以不义压制真理的人显露出来。不谦不义并不是两种不同的行为，在经文里所指涉的是同一种的心态，同一种的思维。那我们再问一个问题，那形象和样式所指的那一点到底又是什么呢？那么拉丁文 analogia 相似， OK， antis， 那就英文是 being， 可以认识认知为存在生命，上帝和他所造的人之间的一些相似处，上帝和他所造的人之间的一些相似处。但我们要谨慎和谨记，神造人不等于人跟神平起平坐，神是自有拥有，人则是被造物，因此神与人之间只是有相似处，但是在身份上呢，仍旧不同，人是不会自由拥有的。有些神学家形容上帝为另外的一个全然者 Holy Other， 这意思是他全然跟我们不同。那如果神和我们是绝对完全不一样，没有任何共同点，我们将没法认识他。固然上帝用我们的语言，我们能够理解的方式来启示他自己， 但是他也警告我们，他不是人。好，那下一个问题，我们与神的相似处又在哪里？具有理性的灵魂，我们能够理性的思考，还有我们有判断力，我们可以对外来的刺激做出反应，我们有逻辑思维，而神的本质中有意志，有旨意，并能做决定。人在神所定的范围里，人在神所定的范围里也有这些特性。人有情感，有心智在管控自己，因此在这方面呢，我们跟神的本性有相似的地方。在利未记11:44这么提到，因为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使自己成为圣洁，你们要分别为圣，因为我是圣洁的。你们不可因在地上爬行的任何动物来玷污自己。那么我们人被赋予独特的能力和责任，来反映出神的属性。那么上面的章节就提到圣洁，要分别为圣，因为我是圣洁的。由于亚当和夏娃具备了像其他的被造物反映来自于神的公义还有圣洁，因此呢，男人和女人被上帝授予成为管制大地的副手。神把人放置在伊甸园中管理一切，亚当和夏娃在管理位置上是高于动物，人不服侍动物，人是以仁慈节制来统领动物，顺序不应该颠倒。当然现今的自然主义用母亲大地，我们很熟悉经常听到的哈 Mother Earth 这个名词取代了上帝，我们保护鱼卵，甚至更多来保护这个人的胚胎，我们的优先顺序被反过来了。下一个问题我们可以来问的，就是人堕落后，人还有神的形象吗？ OK， 这个 regenerate 它原文就 Arcis Brown， 这个 regenerate 我们该怎么翻呢？是重生吗？
Is apart after the fall, do we still have the image of God? Can we still reflect His holiness? Apart from regeneration， 就是说除了重生
，对，
重生。
好，所以除了重生，我们还能够折射出神的圣洁吗？罗马书2:23-24怎么说？你既然以律法夸口，自己却因犯律法而羞辱神吗？正如经上所说的，神的名因你们的缘故在列邦中被亵渎。保罗提到信基督教的人的羞愧还有耻辱，外邦人乃是因为我们的行为举止而亵渎上帝堕落后的人扭曲了上帝的特性，堕落后的人在言行举止上都让上帝蒙羞，这个是我们得受特别留意的一点。那么人和动物，若不是我们对动物的治理真实的反映出神，动物就不会自然的流露出对人的恐惧。而先知们特别喜欢用负面的方式来比较人跟动物，比方说牛知道主人的牛棚，但人竟然不认识造物主老鹰服从上帝的法则当神命令燕子飞到 Capistrano 时呢，燕子照做了当上帝吩咐约拿前往尼尼微，他却往他施他那时行我们本能的不听从，我们本能的不听从上帝的话，而看似憨憨的这个动物却服从神了。所以呢，我们的本性就是不顺服上帝。传道书7:29这么说，我所明白的只有这件事，神造人原是正直的，他们却找出许多的巧计。所以呢这个是我们堕落之后的这个就是罪性，但是神造人原本就是正直的。好，我们来看下一个标题，也就是 Capital Punishment 死刑。那么死刑是攻击上帝吗？创世纪9:3-5-6这么说，所有活着的动物都可以做你们的食物，我把这一切都赐给你们，好像我把青菜赐给了你们一样，流你们的血害你们的生命的，我必向他们追赏，无论是走兽或人类，甚至个人自己的兄弟，我必要他偿命流人血的人也必流他的血，因为神造人是按着他自己的形象。那么第一个问题我们可以问的就是， 有人这么说了啊，有人这么说，就是支持死刑第一，支持死刑不可杀人和反对堕胎是不一样的事吗？第二个，既然奉宗教的名反对堕胎，那也应该反对死刑才对嘛。好，那圣经的教导是我们不能够蓄意意图预先有预谋的去取另外一个人的性命，而如果是我不公义的去攻击另外一个人，即便那个人有多罪恶，无疑的我是在攻击上帝，因为我已经侵犯了该拥有神的形象的人，因为神造人是按着他自己的形象。罗马书十三章一到五节这么说，政府的权柄人人都应当服从，因为没有一样权柄不是从神来的当掌权的都是神设立的，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反对神所设立的反对的人必自招刑罚，执政的不是要使行善的惧怕，而是要使作恶的惧怕。你想不怕掌权的吗？只要行善就会得到称赞因为他是神的奴仆他是神的仆役是对你有益的。如果你作恶就应当惧怕，因为他佩剑不是没有作用的，他是神的仆役，是向作恶的人施行刑罚的，所以你们必须服从，不但是因为刑罚，也是因为良心的缘故。所以神赋予法庭法院仲裁的权柄，因此负责下判执行死刑的乃是被神授予权力的政府，还有整个的这个系统架构普通百姓是不能够谋杀另外一个人虽然我们堕落了，但是人的尊严爱、公义、正义等并没有被上帝废除跟取走上帝仍旧要我们爱人如己我们也必须明白堕落后的人在某些方面依然存有上帝的形象，所以广义上我们可以称之为物质上的形象 material image 至于另外一个部分呢则不在了一直到被圣灵浇灌更新获得重生之后我们才会重新得着这个部分称作为正式的形象 formal image。 那么哥罗西书三章十节这么提了，穿上了新人，这新人照着他的创造者的形象渐渐的更新，能够充分认识主。那么这个章节就进一步的反映，进一步的延伸跟反映出刚才我们之前提到的穿上了新人。那么以弗所书四章二三节到二四节你们要把心灵更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在公义和真实的圣洁里创造的。所以说到这儿我们也必须明白，堕落后的人还是具备人性，虽然我们被罪捆绑，但是仍旧能够思考，有意志能够做决定，并且有情感。需要知道的是他们都被扭曲了，有了圣灵的浇灌和入住，心意获得更新后，在一定程度上我们是可以反映神的特性，而这也是我们本来应该做的。虽然上帝在第六日创造了男人和女人，而且是最重要的创造来荣耀他自己，但是我们还是要注意，第六日它不是终极之日那是倒数第二天第七日呢才是终极被神定为安息日。所以呢，人总是不以神为中心，反而以人为中心，因此第七天安息日是一个重要的提醒在经文中安息日不光是从劳作里歇息和聚会敬拜主，这也是神应许的记号应许他国度在未来日子的到来。安息日指向圣洁，我们应有的圣洁我们是应该反映折射出神的形象和样式。所以耶稣基督道成肉身，这最高的启示再再显明他的荣耀亮光和神那完美绝对无瑕疵的形象。所以我们可以这一句作为一个小结耶稣基督道成肉身，这最高的启示再再显明他的荣耀亮光和神那完美绝对无瑕疵的形象。
OK， 在讲到这个创造的时候可能可以注意一点，就是这个我觉得是蛮有用的，因为有时候可能跟一些 一些哲学有关了、就是到底这个知识啊是与生学来的还是就与生就俱来的。那时候后来我在看这个的创世纪的时候，我觉得蛮有趣的，就是一件事情，就是上帝带亚当到一个地方的时候，他说叫给他给动物命名哦，因为命名的时候我们需要规范它、就是这是鱼，这是昆虫，这是鸟，从经文来看哦，似乎亚当与生俱来就有了这些的能力、这些的知识的范围。所以这个东西你放在脑海中，因为有些时候可能有些的哲学的观念呢，它会挑战就是人的知识的范围，可能它以后会对你有一些的帮助。然后讲到这个人有上帝的形象样式的时候啊，因为大多数都会讲到说有真理有仁义有圣洁了，好，还有知识上。好，这是取自于哥罗西书三章十节和以弗所书四章二十六节。不过有些神学家他们有在讨论这个上帝的形象样式里面有没有包括就是统治。因为上帝是统治的君王。然后亚当被造有他的形象样式的时候，他也要治理大地。然后也没有包括就是上帝的创造，所以人是有这个的创造能力。当然上帝的创造是从无变有，我们的创造是用有形现有的这些的物质然后或者概念我们创造。所以讲到这个的形象样式的时候，有一些的神学家他们会有一些的不同的就是见解啦。那我觉得是蛮有趣的。我们可以注意啊。然后讲到堕落之后人还有没有形象样式哦，这个我们就像刚才其实他已经吃饱已经把那个经文拿出来，就是创世纪哦，创世纪第九章的第六节哦，第九章的第六节就可以让我们看到很清楚，就是说堕落了之后人犯罪之后依然还是有他的形象样式。因为九章的时候是人已经堕落了，堕落之后，所以神告诉挪亚说，流人血的人也必流他的血，因为神造人是按着他自己的形象。所以可以从这一节经文就可以看得到，就是说人虽然是堕落，人还是有上帝的形象样式。所以在解释这个的形象样式的时候，当然神学家们，改革中的神学家们都会解释说，人因为犯罪了之后，这个的形象样式被玷污了。他还是有这个的形象样式。他懂得什么应该是什么是真理，什么是仁义，什么是公义什么是圣洁，但是被玷污了。OK。然后讲到这个的 Holy Other， 他刚才也提到这个，就是这个有一些的神学家就讲到神是那个全然他者，这个是主要还是那个 Karmoff 提出的就是 Butter， 这 Karmoff 很重要，这个名字很重要，因为几乎上所有的神学院还有神学院里的老师还有神学生都在迷这个 Butter。因为巴特他为什么是很迷人的，就是因为他基本上他不接受圣经是污的然后他有自身的一个的理论，说上帝是全然的他者，人有限的文字是没办法描述这无限的道。所以这个的文字的记载就是圣经是文字的记载。他怎么能够让我们与这个的太初的这个道结合呢就是说被光照的时候，有圣灵提升的时候，我们才可以与这个的道接触。但是我们改革中的这些牧者就不会这样的接受了，因为很清楚的圣经让我们看到，圣经就是上帝的道。圣经就是真理，所以虽然它是有限的，但是它并不代表有限就不能来指向这个的无限的绝对的那一位。所以我都讲了，就是范泰尔讲到我们的知识的时候，我们的知识是一种的就是类比 copy， 就是复印神有那个完整的绝对的真理。这个的真理它的知识跟我们的知识是有量的不同和值的不同。因为我们不是无所不知嘛，所以我们知道的东西的范围是少的，它神的知识的范围是 无边无尽的，它在量的范围它是超过我们的，然后它的知识的范围也是在质上跟我们不一样。因为我们打个比方，如果我们说看这个的水壶的话，然后你再分析，然后就可能来到原子。但是神不只单单知道原子，他可能还知道原子背后还有什么，而且他也知道这个原子的那这个架构，他也知道这个的目的是什么。但我们没有这样的一个的知识上这个值的那个程度，所以我们的知识所拥有的是神给予我们什么，我们就效法他，然后来得到。OK， 然后所以当卡巴法他讲到说神是全能的他者的时候，他会弄到一个的地步，我们没有办法认识这位神。这个我们一定要就是坚守说我们能够认识神，为什么呢？因为神他启示了他自己，因为神他已经道成肉身，所以他来做人，他用就是刚是把我说神用人的言语来对我们说话，而不是用他的言语来对我们说话，所以这个我们要坚持住，不然呢，他说哇，因为讲得很好嘛，神是那绝对的，那我们人是有限的，有限的文字怎么能承载着无限的道呢？所以结果会弄到一个地步，说我们没有办法认识他，那就很危险了。所以我们还是要坚持这个有限的文字是神的启示，神启示了他自己，所以 limited is does not mean error， 就是说他有限，他不代表有限就是有错误的，有限还是真理，可以啊，好，因为我以前我有一个老师，他就讲说，我们的知识就好像海洋中的一杯海水，在汪洋大海中，我们的知识就好像一杯海水，但后来我就跟老师说，一杯海水，它还是有海水的本质，
对，
尽管它就是一滴，它也是取自于海洋的，所以我们要小心啊。不要来到那种的地步。然后OK， 讲到就是因为智报有讲到说人是有上帝的形象样式，然后就说杀人的话叫偿命，对不对？那今天有一个神学生他就问我，他说他没有办法想通，因为十诫里面说不可杀人，但为什么里面十诫里面就是在摩西五经里面就是在旧约里面有这么多杀人的事件，不是很多冲突吗？然后我就告诉他说，其实这个不可杀人的时候，它是诫命，但是在摩西律法中也有许许多多的诫命，例如上帝如果要审判那个人，那要死的话，他就要被杀死，例如这个判官要判他做死刑的时候，判官也有权柄拿走他的性命，当有人晚上进入到你的屋子的时候，你自卫，你把他打死也不算为有罪，所以我说这些都是律法。十诫也是神的律法，所以他说他还是觉得有冲突有矛盾，他说我就说我就举个例子说，在中国和新加坡也是一样嘛，都是不可以杀人，杀人是有罪的，但是如果警察就是在巡逻的时候看到有强盗的时候，他拿枪的时候，警察杀了他有没有罪呢？警察杀他是没有罪的，因为是在执行，所以每个国家他有他的宪法。所以这个的十诫它是说不可杀人，但是在这个十诫之外还有许许多的多的宪法告诉我们在什么情况和处境里面我们是可以杀人的，所以因为最近有一部电影不懂蛮不错的行星，他就后来跟我讲说本来是青阳要带他去看的，他说有部电影说这个的天主教徒后来他去参军，他就在军营里面说他不可以杀人，因为神说不可杀人，然后后来行星就告诉他的神学有错误，所以我就把这一点带出来了，就是说神是不可杀人的时候有一些的律法规条是告诉我们在这种的情况底下这个人是要死的，就像刚才是把我所带出的神说如果你取人的性命的话就要把他的性命拿走，好，最后一个就是他将这里讲到这个的政权的政府的时候，最近因为 我看到这个世界的动荡的时候，我发现那些在社会比较动荡的一些的国家的基督徒就很喜欢用这节经文使徒行传第五章二十九节，因为使徒们他们在面对就是政权的制度然后后来使徒行传五章二十九节就说，彼得和众使徒就回答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使徒行传五章二十九节。
Okay.
我后来发现这是在就是政治比较不安定的这些国家里面就是基督徒为了要反政府的时候，有时候他们就经常会用这节经文五章二十九节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但是我觉得这段经文有时候被误用因为这段经文的上文和下文是如果我们清楚的掌握的话，基本上每个基督徒都会做的。因为他们那时候禁止他们传福音啊。禁止他们在敬拜耶稣因为讲这一番话的彼得他在他的书信里面有教导我们说要顺服政府所以我们要小心因为这个是现在的局势是这样唯有当政府叫我们做不义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可以反对我们可以公然抗命，但是圣经从来没有鼓励我们造反嘛。没有。那不代表我们不可以在政府里面改革，不代表不可以但是不是说就是去怎么讲就是起兵造反你明白我讲什么意思因为这个不是我们基督徒应当要做的。
对，也就是上街游行。
上街游行要看游行什么东西啊。
对。
但是我发现有些时候如果我在他们的环境里面的话，我可能也会被蒙蔽因为有一个好的政府的话，你是比较容易顺服的。问题是你有一个你不喜欢的政府的时候，你怎么顺服？所以美国这个的特朗普他被上任的时候，后来你就可以看到所谓的什么叫民主那些后来少数的他们反了，他们就示威了。所以是很危险的。
所以为了改革的话也可以上街。
为了改革我不觉得我会去参加这样的东西。我不觉得。但是如果是可能他禁止我敬拜主，他禁止我传福音，我可能我就会上街。但是如果是政府有一些的条例，然后我就因此而我去上街示威的话，我觉得我从圣经里面没有看到有这样的一种的教导当然他们会用这段经文但是这段经文你看上文和下文它指得很清楚但基督徒可以做什么？为政府祷告然后也希望在政府里面的一些的基督徒他们可以影响当地政府的政策
OK,
然后告白这里他这个我因为世报他没有讲，但是我觉得是蛮重要的在这个的告白的第四章第二节你看所以这意志是会改变的你看这个，然而人处于有可能干犯律法的状态中，上帝也让他们按自己的意志行事，所以这意志是会改变的。OK, 你看到了我要你是看这下面这一段除了这在他们心中所写下的律法以外就是说亚当和夏娃他们有上帝的律法刻在他们的心板之上所以人堕落了之后，他还是依然有这个的律法的功用刻在人的心板之上的。这个是后来为什么罗马书里面这样讲保罗讲说人是知道什么是善，人也知道是什么是恶因为这个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的心板上。为什么叫功用因为不是律法，是因为它不是文字但是我们外邦人虽然没有上帝也没有圣经，就很自然的在每一天的生活里面就把这个律法活出来，所以它叫律法的功用。这个的功用已经放入在每一个人的内心里面了，所以人知道什么是善，也是知道什么是恶，也知道行恶的应该是要神是判定该死的 所以亚当和夏娃他们是有这个的，所以告白里面他们这些他们就写说，除了这在他们心中所写下的律法啊，在心里面写下的律法，然后还给他一个 verbal command， 这是律法，一个 verbal 的，那个是 non-verbal 的，就是不是言语的，是刻在心板的。那另外一个言语的，就是不可吃着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
嗯，所以这个是超越文字。所以这个心中写下律法是超越文字。
对啊，所以圣经这种功用，律法的功用，在罗马书里面讲得很清楚。
嗯，
人就很知道，很很自然的，每个文化都知道应当要孝敬父母，每个文化都知道不可以说谎。
嗯，
然后这个分别善恶树哦，
嗯，
分别善恶树的这个的果子哦，那有些人。那时候有人问我这个问题啊，说为什么吃了这个分别善恶树，他这个整个人就像眼睛就开了。
嗯，
到底这个果子是不是产生了人的这个变化？
嗯，
好，他是不是还是这个的行为本身使到人犯罪，还是这个果子的本质使到人犯罪哦？那后来我去研究的时候发现哦，其实这个知分别善恶哦。他这个原文分别善恶 ，knowledge of good and evil， 在旧约里面经常都被使用，就是用在法官判案的法官王的身上你能够分别善恶，你能知善恶意思就是说所以后来我去研究的时候发现范泰尔跟加文都讲对了，就是说当亚当他吃这个分别善恶树的时候，他基本上是说。我要做万物的主，我要来做主宰，我要绝对什么是对，什么是该做，什么是不该做，我要做那个全地的判官。
嗯，
他们都神学上是对的，但是后来我找到依据，就是一个旧约的学者，因为他这个的分别善恶树这个的词汇哦，原文的词汇，其实在旧约里面也一直出现来描述判官。所以就是说，以范泰尔的话讲，就是人要知主，人要做王。人不要上帝，人要自己做王，
所以这个有它字面底下的意涵。
有分别善恶树，所以好像有一个的案件里面，那个一个妇人就跟那个大卫说：“哇，王，你能分别善恶，你能分辨是非，
嗯，
意思是说你是王，你能够审判，
嗯，
啊，
那生命树呢？
生命树啊，哇，这也不知道生命树但。有可能就是真的是一棵树，然后我是相信是真的是一棵树，然后吃了就会长命啊，永远活着。
嗯，
我不知道是不是为什么就是我们人啊，现在堕落之后，我们吃草药的时候，它都对我们有一些的帮助，但我不知道有没有真的是有这样的观点，是不是真的有一棵树就是能够有就是 healing property？
嗯。永远活着，生命树嘛，对不对？
对，
永远活着。那么和死后到耶稣基督再来，我们再复活。
嗯，那个生命树还在。
嗯，
你看启示录说它还在。
OK。
然后这个生命树是当他们犯罪了之后就被逐出，就不能再拿着生命树了。
对。
所以
就怕他们吃嘛。
对
对,
对。
就怕他们吃嘛。
对。
所以吃了之后长命不老，又继续做，又继续犯罪。
对，所以当然有一些他们就会觉得这个很神话了。
嗯，
他们听了哇，怎就是怎么神话？但我认为这是有可能的。以前我记得我问一个问题，很好玩的一个问题，就是到底这个伊甸园里面的这条蛇，是不是真的是动物园里的那条蛇？
嗯。
如果是动物园里那条蛇的话，就是那个蛇，那结果是撒旦借用这个的蛇的身体，那为什么后来遭殃的是那条蛇？我问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啊，都没有人能够解答。
嗯，
那很肯定就是让我们看到，就是创世纪里面试探夏旦，因为新约里面让我们看到试探亚当夏娃的就是魔鬼撒旦了。那我的问题就是，当时候撒旦是不是用了这个蛇身，然后来试探了？但是这些东西没有答案的，
嗯，没有解答，
没有的解答的。
因为如果说不可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它有另外的一个内涵意义的话，也就是我们人都想做 都想做主嘛，对不对？所以生命树它可能有另外的一个意涵
啊，
就按照这样的一个推理了，
对，
也有可能啊，
嗯，
也就是不是字面上的一个意思，但是不了解它内在字面以外的意涵的话，
嗯，
我们就先相信，
嗯，
就先接受字面上的一个意思，
嗯，
所以
但是那个分别善恶树肯定真的我相信是一棵树了，
一棵树 OK，
嗯
OK，
只是它的命名是有意涵的，
嗯，又叫分别善恶，
对，
对不对？
是神放在那里，可能就是试验人的。
嗯，当然这个又变成另外的一个循环了。对，为什么要试验？
是，前几天我的孩子问了一个问题，哇，这是蛮尖锐的。他问说，既然上帝命定这一切啊，就一定会发生的，有谁可以拦阻他的旨意呢？
嗯，
既然没有人可以拦阻他的旨意啊，那为什么他还怪责人呢？
嗯。
哇，这个很尖锐哦！
是啊，
十二岁就可以问这样的问题，还蛮不错的。
是啊，
啊，后来我就跟他解释，解释了一番之后，后来我叫他去读了马书九章，我叫他读几遍了，读了几遍之后，他很坦诚，他回来跟我讲说，我明白了，但是我心里很难接受。
嗯，
啊，他说，啊，他说，你讲到不公平吗？罗马书九章，你看保罗也知道你会问不公平吗？他也解答了。他说：“我知道，讲不公平的时候，保罗说有这个陶匠跟那个瓦器，
嗯，
啊，主人有那个权柄。”后来就跟他解释一番，然后当然我还是跟他讲了，有些东西啊，心里能够接不接受，还是要需要靠主啊，然后叫他好好跪下来，自己跟主说，他心里哪里什么东西不能接受，叫主自己教他。
是啊，因为一切都已经预定的话，
嗯，
那其实就是 one say。
是，因为啊，这个是一个必然的一个的结论。因为如果我们的神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的，是主宰万有的，这个的结论是跑不掉的。而能够真正去处理、解答这个问题的是保罗，但是后来保罗也承认一个的事情，就是很多的事情是我们没有办法理解的。他选择的方式是颂赞神的。嗯，在罗马书十一章里面，他说，为什么先要我们框我们外邦人为有罪，后来怜悯我们外邦人，现在框这些犹太人为有罪，后来才来怜悯这些犹太人。后来他说这是他说这是奥秘，然后他选择是歌颂敬拜神。
嗯，的确。
Yeah.
要不然的话就只能够怪他。
不然不怪他的话，很多基督徒选择不怪神，但是他们不能接受的时候，他们就会把神缩小。
嗯，
缩小的时候就是你另造另外一种的神。
嗯，
因为你没有办法接受圣经中的神，所以很多时候很多的理论啊的产生，是因为他们没有办法接受圣经里面的那位上帝，所以他后来会产生很多的理论来解释。为什么就是这些人，上帝为什么杀了这些人？因为当时候这次是野蛮人的那种的文献啊，明白吗？所以后来就进化了，然后来到新约的时候，你看，哎，这个的神就进化了，这个神就改变了。
嗯，
那就产生很多，为什么？因为他们不能够接受。如果神真的是这样的话，他们憎恨这样的一位神，他们没有办法接受，他们没有办法顺服。所以我发现人是很恐怖的。我们人是很恐怖，
我们都必须自我合理化，
是直到我们承认我们是不义的，神是义的。
嗯，口头上承认 OK 了，
是，
心理上就需要时间了。
是，好，给我们祷告。
好，
主，谢谢你让弟兄跟我们一起来学习，我们谢谢你是你星期四包了，他年纪老迈了。但他依然还是有些时候会有一些的讲座，包括这你这位的被你所重用的仆人，他写了许多的书本，造就了许多的人，也求你透过这样的过程当中继续再一次的装备弟兄，也装备我。
嗯，
谢谢你，感恩仰望祷告奉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